现在讲第六，六则文信君民，民变法阶，这主由案信不能宣，能令众生要差罗差纠盘差纠盘差鬼及逼舍者负担拿等，虽尽其旁目不能视。这是恶鬼啊，会伤害人的恶鬼的灾难啊。如果能够修持观世音法门，不会遭到这些恶鬼的灾难啊。开头还是说明观世音菩萨自己修正啊，文心精明，明辨法界，这种有暗性不能全，这是说明菩萨自己啊耳根圆通的修成之后所有的啊这个功用啊，能够使众生啊不遭鬼害。闻就是由耳根闻生成，望内熏，不追逐外尘，由此精纯而发出光明。这个光明周遍于法界，十方法界无处不变啊。那么所有幽冥黑暗的这个啊习性啊，通通都会消除啊啊。所以性这个幽暗之性不能全啊。那么这说明菩萨本身完全成就啊这个消除黑暗的功能啊，因为他烦恼完全断定了，不会有黑暗的情况，而且都是光明，光明是普遍照耀于十方世界，因此他能够使令众生遇到这些恶鬼呀、啊，不会遭到损害啊。所以说能使令众生啊，这个药叉平常啊就义叫做夜叉，心意叫做药叉，只是翻音的重轻分别而已啦。药叉、夜叉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劫机鬼，走得很快啊，劫机鬼。罗叉是口味鬼，吃人的，刚才说过了，他是专门吃人的。纠盘叉啊，这是如果按照这个印度的纠盘叉的文字翻成中国话，叫做瓮形，瓮形就是瓮形鬼，而他的做法压妹专门压人，使人没有办法啊这个举动啊。有人睡到半夜啊，觉得好像是心里压得很紧，话说不出来，那就遭到这种鬼在压他啊。纠盘叉，这个叉字啊，有些地方会印成图字，下面的木字上面加一横就变成图，图跟叉差一横一笔而已。那么究竟是纠盘叉还是纠盘图呢？应当要知道印度梵文应当是纠盘叉，纠盘叉怎么知道它是纠盘叉？我看日文的书啊，他对这个纠盘叉的翻成日文呢、啊，苦半打，苦半打，日文是苦半打，苦半打就是纠盘叉，那必定是叉字，不是图字，图字不能叫做搭啊。所以翻成中国话瓮形鬼，而印度梵文是纠盘叉啊。如果你碰到这个名词加上，如果有加上一横的变成图字啊，那是错的，应当是纠盘叉，不会有纠盘突啊，突音呢、啊、这里合不上，是纠盘叉古曼叉啊。这种鬼也是会伤害人的，即是病急，逼舍者，逼舍者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谈精气鬼，他专门吸这个人的精气啊，畜类的精气啊，动物的精气，植物的精气它也能吸啊。负担拿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热病鬼，热病啊。 会发高烧啊，是不是发高烧就碰到这个鬼呀、啊？从前医学不发达啊，人有病呢、啊、就去问神啊，说是碰到什么鬼什么鬼呀 啊, 啊，就是要送鬼啊。也许是有这一类啊，他这个名称叫做热病鬼，是不是人碰到他会生起热病？不得而知啊。总之这些都不是善类啊。那么整者整以其他还有很多恶鬼啊，包含在里面。这些名称啊，鬼的名字啊，讲义啊，它都配合在四大天王啊管辖的范围之内啊。例如说北方天王就管学这个管学上两种鬼，就是药叉罗叉啊，而南方天王又管这个鸠盘叉啊，那个这一类的鬼。我认为这种配合不甚妥当。怎么说？四大天王叫做复世四王，他是要护法的，他是要保护世间的。那么他如果是他管辖的这些鬼都会伤害人的话，我看四大天王他就一天到晚就管不了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在恶鬼伤害人间的人的事情是有的，尤其在从前古代更多，现在人多了鬼也少了一点啊，从前人少了鬼就多了。那么像这种情形，如果真的这些鬼都会来伤害人间，四天王管不了，那他的复世两个字怎么能够带得住啊？我认为经文没有这样分配，各位看到经文里面没有这样分配，说哦，这个是北方天王管的，这个是南方天王管的，经文没有。既然没有啊，我们不能加上，加上啊，我看四大天王会不高兴的。为什么？这些不是我管的，我管的都是乖乖牌啊，他都是听话的，他都是帮我护法的，都是好的，名字相同啊，并不见得他就是一样的东西。例如人的名字，有人叫做恶，他叫做恶，名字叫做恶，他真的就是恶人吗？不见得吧。有人叫做陈罗汉，难道他就阿罗汉吗？根本不是吧。所以这个名字相同啊，内容不同。我想四大天王所管的这些恶鬼名称是相同，他管的毕竟都是乖的，都是听话的啊，因为他都是由四大天王带到佛前去皈依三宝的，都是三宝弟子，他只有护持三宝，他不会伤害人。而经文所说的不是在四大天王管辖之内的，不要赖天王，赖他不对，这样不好啊。我想四大天王他管的这些，如果有这些鬼名啊，不是鬼心鬼事的，都是好的，都能护持佛法的。而现在经文所说的都是恶鬼，都是坏的，都会伤害众生的啊，所以才能啊，这个如果你修持观音法门呢、啊，这些恶鬼就没有办法伤害你啊。所以说虽近其旁目不能视，这些恶鬼虽总然接近在你修持观音法门的人的身旁，他也不会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他是黑暗的东西啊，你是光明啊，你修观世音菩萨法门是光明呢 啊那么因为你有光明，他的眼睛就没有办法看你。我在其他的经论里面看到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啊，晚上走路的时候碰到一个罗刹鬼啊，碰到一个恶鬼吧啊，这个恶鬼啊，他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啊可以做点心啊，他就想要吃他。可是这个人啊也很有一套啊，他也修学佛法，那么他也不怕这个恶鬼，在走路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伤害他的时间，就问这个恶鬼，他说你最怕什么？问鬼最怕什么？他说我怕光，光我不能见，见光我吃不消。哦， 那好了，他怕光，那么这个人就往光方面跑，往有光线的地方跑，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了。他是要把这个人带到黑暗的地方来吃他，他听到他怕光吗？他就往有月亮的地方跑啊，光线好的地方跑，这样子他看不到。哎，他一边念观世音菩萨，一边是往光的地方跑，恶鬼就没有办法翻身了，看也看不到他，结果他就免难了。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都是光明，那么这些啊，这个恶鬼看也看不到你呀，比如说要伤害你啦。平常有人说啊，晚上走路啊，要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样子鬼就不会伤害你。念观世音菩萨情况一样的，他也不会伤害你。讲义里面讲到后边，他有个引证说，目不能视的情况怎么呢？如土地不见动山者。这句话，假如你没有看过动山的历史，你就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土地不见动山，土地就是土地公、地神呐、啊，土地公啊，客家话是八公啊，八公，就是葫芦娃土地公啊，这个土地公啊，他在动山，他没有看过动山两界禅师啊，土地公是他本地的这个地神呐、啊，可是他在他的范围之内有这么一个大和尚，高僧大德，洞山两界禅师。可是他20年在洞山呢、啊，想要看洞山就看不到，根本看不到他，啊，那么看不到他，很想看。有一天呢、啊，地神现身出来，问他常住上的人。他说我始终见不到洞山和尚，要什么方法才能见到他呀？这个人答复说，洞山他是已经完全到无念功夫，他的心不动念，心不动念你当然就看不到他呀。啊，他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看到他呀？他说有一个办法，你使他动念。有什么办法使他动念啊？他说洞山他最爱护常住的东西啊，你只要有一天到厨房，你看到洞山和尚来巡视厨房的时候啊，你把厨房比较快要破坏的这个瓶瓶罐罐啊，罐子啊，或者是盆子啊，把它弄破，这样子他惊动他呀，他就会动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哦，这个土地神啊，他就用出这个办法来啊，在厨房旁边等住。哦，有一天因为这个洞山禅师啊，他经常会到处巡视，他到厨房去巡视看情况怎么样。他到厨房的门口的时候，徒弟就把那个盆子啊哗啦弄破了。哦，这个时候洞山就动念了，哟，谁把这个盆子弄破啊？这个念头一动，土地公就跑进来啊，大和尚，我徒弟向你顶礼。哈，什么？这一看地神，是你弄的。他说我20年要见你见不到，今天我见到了，感谢感谢，五体投地拜。他马上入一个这个五念功夫，又看不到了啊，要看到一看一下子也不容易啊。别说我们看不到啊，地神也看不到，因为他五念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到了五念功夫，这个无念不是用压的，有人修无念用压不对的，这个压的无念啊，那无念也变成有念，因为压的就是念，压让他不起念的，这个压的功夫就是念，所以这是错误的。必定要真正下功夫，烦恼断了才能无念啊。因为讲义引证这个徒弟不见动山，我这里顺便说明啊，实际上这个与本文没有多大关系啊，因为这个鬼不见鬼不能亲近这个修观音法门的人，与洞山不见这个地神不见洞山情况不一样啊，只是可以拿来说明那个不见的意思就是了。第七啊，七者 银杏元宵，官厅官厅繁露，立柱成王，立柱成王，能令众生尽系枷锁，锁不能着，这是枷锁难啊。假如碰到这个被枷锁所绑啊，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不会遭受枷锁难。阴性元宵，观听反入，立柱成王，这三句是观世音菩萨自修的因地修成的法门。阴性元宵就是由文的功用反闻文自性，外面的音声已经消失啊，只有圆满本具的啊这个耳根的根性啊完全显露出来，所以观就是观察修观啊，有因地修观，反过来听，不是听外边的声音，就是反入，入是内，指内心的这个自信啊，我反过来闻我自己的闻性，而不是闻外边的声声，所以能够立住称望。外面的六尘的妄境整个消失啊，所以他能够舍令众生碰到尽系枷锁啊，锁不能着啊，就是有人被这个披枷带锁的这个情况遭到这个厄难。那么如果能够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也不会伤害到他，就是那些枷锁啊自然而然能够脱掉。讲义里面引证事实，就是事证了啊。他说，锦、窦传、河内人，永和青年为高昌部作，吕父所服。这一段话，如果单凭文字上啊，我相信看的人未必能懂啊。锦朝中锦呐。这个原来是在中鼎时代的事情，有一个人姓窦，这个窦字啊，然后你没看，现在没有看讲义啊，这个窦字是斜字头，空斜的斜了啊，宝盖头下面一个八啊，空斜的斜，下面一个买卖的卖字啊，就是窦字啊，缺窦字窦。这个人姓窦，名传，他是河内人啊。这里写的永和青年呢，是东晋墓地，活墓的墓，墓地，墓地永和是他的年号啊。那么永和的年是从西晋的345到356啊，如果是真的是青年的话，就是352啊。那一年为高昌部捉啊，步兵。啊，这个过河之城的那个桌啊，李父所服，高昌部桌，李父所服，这两句话你懂吗？单看这两句话，究竟他是被高昌所服呢，还是被李父所服？搞不清楚啊。这个故事啊，在法院竹林里面有记载的啊。法院竹林里面是这样写，锦奏传者，河内人者，河内人也，永和中没有青年，他这个青年不晓得从哪里来，也许他去问过墓地吧啊。永和青年，而原来的法院竹林这一篇是没有青年的两个字，只叫做永和中，这个青年以后人加进去的。怎么知道？圆音法师也有普门品讲义啊，普门品讲义里面到了这一条啊，枷锁难了，他也引证这个窦传的这个故事，可是在这个普门品的讲义里面没有青年呢。普门品讲义里面他是这样写，锦窦传河内人永和中，也是永和中啊，他这个永和中是根据法院竹林抄下来的，相通的啊。不过法院朱林呢，把下面那两句话说得很清楚，是谁抓谁不会搞不清楚，因为现在这个讲义里面的为高昌部捉啊，吕父所服，谁服谁搞不清楚，究竟窦传是被高昌服了呢， 还是为李富所服了呢？如果顺着文字看，应当是他做高昌的部捉而被李富所服，应当是这样才对。而李富为什么服他呢？看看法院注林就很清楚。法院注林里面永和中下面他是这样写的：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布各全部部区相遇不和，是说明啊，这高昌跟吕布两个人都是州地州长哎州府啊，高昌是冀州的刺史，就是冀州的州长，吕布也是这个并州是高昌。高昌是并州的州长，吕布是冀州的州长，他两个不和，为什么不和呀？您应当知道东晋时代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呀，北方五胡十六国这个并州跟冀州啊是两个国家的，两个国家彼此为敌呀，怎么会和呀？虽然连住隔壁，可是他们两个是彼此为对敌的、敌力的，不是共一个国家，当然不和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窦传是做高昌的兵捉，是属于高昌的兵啊。吕布他是讨厌高昌，彼此都是有经常斗争的情况，因此有一天呢、李富就派了骑兵很多，上百个骑兵啊，去包围高昌那边出来的这个人马。正好窦传带了六七个人出来啊，就被这个李富的骑兵所包围啊。那么包围住了，结果他只好投降了，就被他抓回去。抓回去，你虽然是说被抓了，那是因为对方人手多，你没有办法跟他对敌，所以被抓。抓回去，李富打算要把这七个人整个把他杀掉，要把他杀掉。没有马上就杀，抓回去一个一个用这个手脚把他铐起来，都不能走动。这个时候很辛苦啦，那么当时在李富的监狱里面被俘的这七个人就是等死了，很危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出家人名字叫做道山啊，道山这个出家人呢，他跟李富是相识的、认识的，那么他到里面去看看，发现这个监狱里面呢由这个窦传以前跟道山是有认识啊，那么道山听到李富在这个窦传在里面吗？那么他不能进去，外边就叫这个窦传的名字，他听到是道山的这个声音，说哎呀故乡人呐、我就实在担心啦，能不能救我啊？道山就叫他说，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好好念观世音菩萨，我相信菩萨能够使你得到感应啊。因此窦传人将死的时候那没有个人不怕死的啦，窦传怕死啊，说念观世音菩萨能免死啊，变秒的脸嘛。从听到开始念了三天三夜，念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要杀了那么这个第三天三夜的第四天早晨呢、他自己就是手脚的这个铐戒东西啊都好像松动了。一用心用手力一动啊，那个锁通通都脱掉了，都脱掉了。这个脱掉就可以跑走了，而且看到这个管子人都在睡着了。那么他自己一个人能脱掉，自己可以走，他心里想，我同伴还有六个人呢，我怎么舍得让他六个人被杀呢？希望菩萨能够慈悲啊，让他们也能脱难。讲义里面是说劝他六个人都念观世音菩萨，而在法院竹林里面没有这个话，就是说这个时候窦传动了这个念头， 就去按那些，因为他已经脱掉了，把这六个人的这个枷锁都把他摸一摸，哎，通通脱掉了，啊，因此七个人呢，沉住夜色，而管着人又在睡着了，开着门就离开了，就跑掉了，因为他们也不是有罪嘛，彼此对敌呀，当然是彼此互相发生这个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所以因此之故，他把这些枷锁都脱掉之后啊，就离开了啊，就脱掉这个厄难，这是枷锁难能够脱离的这个因缘，这也是在感应传里面也有记载。哎，现在我说的是根据这个法院朱林说的最详细，法院朱林原文说的最详细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两州都是敌国，所以彼此互相争论会发生这个问题啊。那么枷锁难这脱离之后，后边第八是个夹贼难，八者灭因缘文变身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解啊。第八灭因，就是他反文文自性啊，把外面的声音啊，他完全不会有所受用，等于灭掉一样啊，不是等这个外边没有声音，而是声音根本啊，他不会去啊妨碍他啊，因为他反文自性啊，圆满本有的文性显现之后，周遍升起慈悲的力量，能够使令一切众生经过险路的时候啊，贼不能够伤害他，不能劫他啊，贼不能劫。关于这个贼不能劫，因为剩下时间不多，讲义里面所说的，我们暂时就不去研究它。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啊，从前呢，明朝末，清朝初，天下大乱啊，有一个姓程的人，程伯林，程屠城的城呢、啊，屠城的城啊，那正这个在战乱的时候啊，屠这个程伯林家里呀、啊，有16个人，连他17个啊，他是专修观音法门的。那么有一天晚上，我们睡到半夜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梦说，您的家里的人16个人呐、啊，都应当不要遭难，他没有事，而你呀、啊，因为前生你伤害了王麻子啊，你杀过他，现在要还债，我救不了你，你应当赶快把那16个人把他收开啊、你自己保留在家里，等住贼子来。这个贼头叫做王麻子啊，这个三化王啊，王麻子，这是贼头，他会来你家里，会杀你啊。那么程伯林听到这个话，心里很难过，叫菩萨大慈大悲啊，你也救救我嘛啊、菩萨说，我救不了你，你如果要救的话，你明天求这个王麻子，是杀你要杀你的人啊，他也没办法了，赶快牵一辆，叫另外16个人都离开，他自己守在家里，在中堂，就是供养观世音菩萨，把门关起来，拼老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哎，到了早上大概8点多钟9点大概是那一种时间，有很多兵马来了，敲他的门，他这敲门，他心里很安静呢，因为菩萨事先讲过了，他就门打开，打开看到一个很高大的人，手里拿着大刀，他就门一打开就问说：“你是王麻子吗？”耶，这个贼头一听啊，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就把昨天晚上的梦境说给他听。说观世音菩萨跟他说，说他前身呢、啊、杀了他26刀，啊，陈伯林杀了这个王麻子26刀，现在要还债，要给他杀26刀，所以他是等住还债的。哟，你前身杀我26刀，现在我又来杀你26刀，那将来你又来杀我26刀啊？那么这样的冤冤相报什么时候会完啊？好了。这个贼也升起慈悲心呐、啊，我不杀你，我杀你将来你还是要杀我。哎，程伯林反过来要求了，你不杀我，我将来要还债啊，这怎么还是要还呢、啊？你今天不杀，将来你还是杀我。哦，既然如此，这样好了，你跪在菩萨面前，我用刀背啊， 往你的背上轻轻的敲26下，当作还债。我们这样解约时间，以后不要杀来杀去好了。哦，那好吧，就照办。程伯林就跪在菩萨像前，这个王麻子拿着刀对着他的背，就轻轻的敲26下，然后对菩萨要求说：“我们两个人从此解冤世界，再也不要再杀来杀去啊！”那么，如果他真的天生这样杀我，现在我这26下就当作杀过了。有些书写着36下，多了10下，太多了吧？哦。原本就写了26下，感应传里面有记载啊。像这种情况啊，那是明末清初战乱的时候，程伯林啊发生这个事情呢，他知道观世音菩萨虽然在梦中说我救不了你呀、你求你的业债的债主啊，他不杀你，那就是你的福报啊，否则的话我救不了你。好像菩萨不是万能哦，定业还是不能移哦，那还要靠自己。如果菩萨不指示，那真的那一天恐怕就有遭到杀害啊。而菩萨的指示，他门一打开啊，就很大方的把贼人的名字叫出来，他当然他就觉得奇怪啊。哎，我们彼此不认识，那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哎，他就把这事实说出来。哎，他的中天正是供主观世音菩萨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王麻子看到他中殿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像在放光啊，所以他特别受到感动啊。假如这个时候真的杀他，将来彼此是杀来杀去没有完的。可见那个时候的就是土匪强盗贼子都懂得因果呀，不像现代人呐、他们懂得因果，如果说出这个业因，而且是菩萨说的，他是实际上是梦境的话，而对方能够听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取了慈悲心，所以普门品说贤弟起慈心啊，这个就是强盗土匪听到看到这种情况，都会生起慈悲心，不会伤害众生，显示菩萨的威力不可思议，感化众生，使他能够消灾免难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他度化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啊，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出来啊，只是我们这些众生业障太重，平常是纵然有恶难，念的时候啊，心也不够专一，感应就会发生啊折扣。到了那个时候，有灾难，必定要整个万事都能放得下，万缘放下，而专心去去念观世音菩萨，而且最重要的要至诚恳切，不能心里想试试看，我去买的啦，计划买。这个不能试的，不能用试，用试灵感就会被打了折扣。所以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呢，要真正自己下功夫啊，碰到灾难的时候能够真正下功夫，就能够消灾免难。不过比较更重要的就是平常时要下功夫，假如你平常时都不念菩萨，碰到灾难才来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会有危险。怎么的？个人的定业，如果一定要招骂到业力，那个时候会发生差误。所以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在平常是忙里偷闲修持观世音菩萨法门念菩萨的圣号也好念普门品顶礼观世音菩萨那么好好的修持观音法门，就能够免除这个灾难啊。那么这是说明如果是普门品，就是总大之后免轻难总大为一，在这里总大是第一，轻难就是2、3、4、5、6、7到8， 这是七种灾难。在普门品里面说明这些灾难，只要你自诚恳切称念观世音菩萨，都会有所感应。就是到这个第八为止啊，七难文字讲完。那么如果还有些道理没有说到的，我们留下次再讲。下面是离三读，下次再说明啊，小哥。